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2回。韩立仔细的凝望了一下空中楼阁，就把目光落到了地上这六家殿阁上。山海阁、白水楼、玉环居，韩立喃喃自语的念着这六家商铺的名称，同时不停打量着附近的修士进出这六家商铺的情况，想选一家人气最多的殿阁进去。但是一会儿之后，韩立皱了皱眉，不禁暗自有些苦闷。原来啊，这六家的小店进出的人数几乎都差不多，而且大部分人呢，都是挨个的将六家殿阁都转过一圈之后，才依依不舍的或者是兴奋至极的离去。韩立郁闷之下，不禁凝神重新打量了一下这六家殿阁，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了其中的蹊跷。六家殿阁外挑着的旗帆，上面绣着的标识竟然是别具深意。你看啊，山海阁的旗帆上绣的是一头蓝色的怪兽，白水楼呢则是一把金色的小剑，玉环居则就是一株青色的灵芝草。看到这里，韩立才隐隐觉得自己啊好像是搞错了一件事情。为了印证心中所想是不是正确，韩立想了想之后呢，还是朝着自己最近的白水楼走去，虚魂自然无声无息地跟在他的身后。一进白水楼的殿堂大厅，里面倒也不小，长宽大约有二三十丈的样子，四周更有一排排的白玉雕成的架子，上面摆放着闪闪发光的各色法器，足有啊近百件之多。不过韩立一眼扫去就知道，这些东西最好的也不过是上阶法器，根本入不了他的眼。而在各个架子跟前，有四五名打扮利索的青衣伙计正招呼七八名修士在挑选推荐中的一些法器。不过韩立和屈魂一进来，就被一位眼尖的青衣伙计一眼看出了屈魂的筑基期修士身份。虽然无法感应到屈魂的确切层次，但他呢还是眼睛一亮，连忙走了过来。在给屈魂深施一礼之后，这位就机灵至极的问道：这位前辈，想什么法器啊？想必普通的法器一定不入前辈的法眼，不如前辈随在下到旁边的偏厅内，让掌柜的取一些新到的顶阶法器，让前辈过一下目，您看如何呀？听到这般玲珑剔透的话，韩立洒然一笑，没有言语。但是屈魂则冷冷的开口说道：前面带路，就姑且看一下吧。听到这屈魂口气如此的托大，这位伙计更加高兴了，他笑容满面的将韩立等人请到了大殿一旁的偏厅内，然后就告退去请掌柜的。但他刚离去，就有一位娇美的丫鬟进来给韩立两个人上了两杯奇香的清茶，人呢又无声无息的退了出去。韩立没有客气，端起茶杯就轻抿了起来。没过一会儿，一位相貌奇古、三绺长髯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这位刚进来的时候笑眯眯的神色，但是看清楚屈魂的修为之后，就不禁一惊，马上冲屈魂双手一抱：哎呀，没想到道友竟然到了假丹的境界，真是可喜可贺呀！在下就是这儿的掌柜的曹禄，预祝道友能早日金丹大成啊。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色肃然郑重，让韩立不禁一愣，但心念转动极快的他马上就明白，对方所说的假丹境界应该就是指屈魂的修为到了筑基期顶峰的事情。就令屈魂起身顺水推舟的说道：道友说笑了，金丹大成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 在下此次前来，的确是想为了冲刺结丹而做准备的。但是屈某初到天都街，实在不知道何处才能买到结丹所需的血灵水和天火液，还望曹道友能指点一二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驱魂说得非常客气，因为眼前的这位相貌古怪的中年人也是一位筑基中期的修士啊。这件事好说，我们六连殿是同体共进退的，在下呢这就给道友联系一下玉环居的欧阳道友，若是有这些东西呢，就让他马上给道友您送过来。这位曹掌柜的不加思索的满口应承了此事，并毫不犹豫的取出一枚传音符，低声说了几句话，就将其化为了一道红光扔出了屋子。接下来这位曹掌柜的热情异常的和驱魂攀谈了起来，并不经意的想打听一下驱魂的来历和师门。但韩立怎么会在一个刚认识片刻的陌生人前吐露这些东西呢？只是操纵着驱魂含含糊糊的说自己是从外面刚到魁星岛的修士，因为无意中碰到韩立这位师侄，就打算也在魁星岛暂时居住一段时间。听了这话，这位曹大掌柜的越发的笑容可掬了，那热情的程度让韩立啊都有了吃不消的感觉。正当韩立心中暗自狐疑，琢磨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偏厅外走进来一位身穿淡青长袍的大汉，此人面色紫红，身材魁梧高大，威猛至极啊。曹道友，怎么突然想起血灵水和天火液了？难道有人要结丹吗？大汉一进屋就豪爽的大笑起来，但一双环目啊在韩立身上略转一圈之后，就盯在了驱魂的身上。此人的这番明知故问的做法让韩立心里边暗皱了一下眉头啊，知道此人多半不像他外表表现的那样是个豪放直爽之人，反而呢心机很沉的样子，心中一凛，他对这个人多了一分小心。当然韩立和驱魂表面上还是神色如常，甚至略带笑意。哈哈哈，欧阳道友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呀是刚到咱们魁星岛的驱道友，那这位呢啊是驱道友的师侄，在咱们魁星岛已经定居的韩道友，是驱道友到了假丹的境界，要冲刺结丹呐。曹露指了指驱魂和韩立，笑眯眯的介绍着。那在下恭喜驱道友了，若是道友能够结丹成功，从此我们乱星海可又多了一个顶梁柱啊。这大汉大嘴一咧，同样的热情至极啊，但是他马上想起来什么似的，猛地一拍自己的脑勺，仿佛不好意思的又说道，哎呀呀，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我这脑子，哎，我忘了驱道友一定心急血灵水和天火液的事情啊，不过道友尽管放心，哎，这两样东西啊我可都带来喽，那就是两个人结丹的分量都足够了呀。大汉说完了，就将从身上取出两个放着光的玉匣搁在了韩立身前的桌子上。哎，这两个盛放灵物的匣子是用土属性的深海极玉雕刻而成啊，哎，也可以算是一件异宝喽。不过嘛，比起这两种灵物的价值，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喽。这大汉虽然说话里仿佛不在意的样子，但是韩立却从中隐隐听出了自得之色。真是有劳道友了，驱魂不动声色的谢道，然后小心翼翼的将两个玉匣一一打开。 只见一个匣子里边装的是一团透明的清水样液体，一打开盒子，就有一股奇寒的阴气朝驱魂呢是扑面而来。另一个匣子内则相反，是一团鲜红似火的猩红液体，显得是炙热至极呀。韩立仔细的观察了半天，才满意的将盒子合上，然后抬头向大汉平静的问道：“这两样东西，不知道道友需要多少灵石才肯割舍呀？”雪灵水和天火液，虽然没有其千年灵药这么稀少，但也是世间难寻的灵物，更是辅助结丹、增加结丹率必须服用的东西。韩立自然是势在必得呀。我们六连殿呀，虽然没有进入四大商盟之列，但也是乱星海有头有脸的商家了，是不是？这两样灵物虽然稀有，但还不放在眼里。齐道友，尽管拿去就是。只当我们六连殿预祝道友结丹的贺礼就是了。这大汉把手一挥，大大咧咧地说道。听了这话，韩立并没有高兴至极地让驱魂收下，反而暗皱了一下眉头。平白无故的送这么珍贵的礼物给别人，哼，韩立才不相信呢，这世间有这样的好事儿？就算驱魂是他们口中的假丹境界的修士，这两个人也用不上如此巴结吧？难道说他们另怀有什么心思？这么想着，韩立可就是越发的小心了呀。就叫驱魂把头一摇：“哎，这怎么行？无功不受禄的道理，屈某还是知道的。这两样东西该多少就多少，屈某这点灵石还是有的。或者两位另有什么难言之隐？”见驱魂对送上门的好处戒心十足，曹禄和大汉愣了一下，不禁互相望了一眼，交换了一下眼神。曹禄啊，干咳了一声说道：“这个我两人让道友见笑了。既然屈道友是明白人，那曹某就实话实说了吧。我二人呐，的确是有点事情需要道友出手相助。那么这两样灵物只是我们六连殿的仙气心意，哎，若是事情成了，本殿另有大礼相送的呀。”这次啊，曹禄说的颇为真挚，大汉呢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但是韩立听了却暗自冷笑了几声，就让驱魂微微一笑婉言相拒：“不瞒二位，屈某现在全神关注结丹的事情，没有什么心思旁顾他事，实在抱歉呀，两位道友还是另寻他人吧。”驱魂似乎连听什么事情的兴趣都没有，一开口就将对方下面的话给堵死了。听到驱魂如此答复，曹禄和大汉没有生气，反而先后的笑了起来。既然驱道友如此挂心结丹之事，那这件事情道友就应该出手帮忙啊。因为这件事情成功之后，我们六连殿所付的报酬就是一颗降尘丹。哎，这个丹药可是对结丹大有注意的呀，能有一定的几率增加结丹的成功。降尘丹？是啊，这次我们六连殿需要假丹境界的修士一共是6名，那么现在已经找到了5名，如今呢，就差一位了。道友啊，若是肯去，那是再好不过的了。而每位出手的修士，本殿都会赠送一颗降尘丹的。曹禄收起了笑容，肃然说道：“降尘丹，也许在这乱星海的确是大名鼎鼎吧，但是那初到魁星岛就闭关的韩立怎么会知道这个丹是否有对方说的那么神奇呢？”驱魂沉吟了一会儿，才开口谨慎地问道：“两位道友， 能否先将在下需要什么帮助具体的说一下，屈某再决定一下如何呀？
哦，这是当然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就是本店发现了一只六级的妖兽，本店呢想得到这个妖兽的妖丹，所以想请一些外援帮助除掉此疗啊。
轻描淡写的说道。六级妖兽，屈宏苦笑了起来，而一旁的韩立更是差点跳起来大骂这两个人呢。那想当初一只四级的巨螳螂妖兽就差点要了他的小命，如今呢来了个六级的，那不是想他们一干修士全部去送死吗？
哎，道友尽管放心呀，本店这次出手早就做了完全之策，没有多大危险的，因为到时候出手的除了本店两位结丹期的客卿长老之外，更是布下了六顿水波大阵，只要六名假丹境界的修士前去主持一下阵法就可以了。
似乎看出了屈魂的不快，大汉连忙插嘴解释道。六顿水波阵，韩立觉得这个阵法有些耳熟，仿佛是那心如音送他的阵法心得中正有这个阵法方面的资料。
因为事关重大，两位道友暂且容驱魔考虑两天，两天后再给道友们一个答复，你们看如何呀？
驱魂在韩立的操纵下还是先说出了推诿的话语，听驱魂如此含糊的言语，曹露先是一愣，但马上就笑容满面地答应了下来。但在韩立和驱魂想离开的时候，曹露和那大汉让韩立将雪灵水和天火液一同带走，并且客气地说，就算驱魂到时候不答应这件事儿也无所谓，反正他们二人是交定驱魂这位道友了。听到对方说出了这般笼络的言语，驱魂微然一笑，就没有推辞的将玉匣收下来，然后客气了几句之后，就带着韩立走出了殿阁。一出了白水楼，韩立回头望了一眼此殿，轻摇了一下头啊，就找了一条街道离开了这个广场。既然这六家殿阁其实同属一家，韩立自然不好再去找这些地方买什么讨价还价的物品了，毕竟已经收了人家白送的东西了。于是啊，他干脆准备找外围的小商铺将一些想要买的东西配齐了再说。说起来，韩立此次出来除了要买结丹用的雪灵水和天火液之外，还要购买一些制造二级傀儡的原料。虽然主要材料数百年的铁木他自己就可以培植了，但其他的如铁母云晶石之类的辅助原料还是要购买一大批的。另外他还需要炼制四灵丸的一些药材种子，回去好炼制一批丹药出来，好正式的调教一下那两只白蜘蛛啊。抱着这种心思，韩立走进了一家小杂货铺，将所需要的东西购买了大半，剩下没买的那些比较稀罕的物品则多跑了几家，也就算凑齐了。这下韩立心里一松啊，开始往其他类别的商铺也瞅瞅看看去，不过他最注重的还是出售丹药和功法典籍的店铺，毕竟他的丹方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极希望此地可以收到一两张。至于功法，虽然这里不可能买到什么顶阶的，但是一般的就可以让他了解到乱星海的修士都修炼什么类型的功法。但一圈转过去之后，韩立心里惊愕了呀，当他让驱魂留在外面，自己进入一家丹药店铺张口问此地有没有筑基期的丹方卖的时候，那店铺的伙计竟然一把就丢给他数十张各种类型的丹方，
这差点没让韩立惊讶地咬伤了自个儿的舌头。当他用不可思议的神情仔细查看所有丹方的时候，整个人就傻眼了。这些丹方啊，先不论所炼出来的丹药珍贵有用没有用，所需要的主原材料竟然不是灵草之类的药材，而是各种等级的妖兽内丹，特别是几种罕见的稀有内丹，甚至需要六七级左右的妖兽内丹才可以炼制出来。虽然说这些丹药同样还需要数百年的一些灵草才能炼制，但在这些丹方中，这些灵草彻底成了辅助的材料，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灵药来代替。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白人修仙传》第203回。